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们一同来看第二章，就是哈巴谷第二章。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他对我说，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。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可迟延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我们再低头有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一堂再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一开始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求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说在我们的深处。主啊，不让我们空手回去，谢谢你自己的恩典和你自己的同在。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说过，哈巴谷在神面前他和神对话，他有一些问题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有一些问题，有一些困惑，当然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与他有交通，但是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我们主的是最后一个知道，所以要把你所有的难处，把你所有的困惑都可以倾倒在主的面前。比方说，很明显的哈巴谷有两个问题，他本来就一个问题，但是一个问题主神回答了以后，就引申出第二个问题来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当他看见他的百姓中有罪孽，神居然什么都没有做。好了，神说我要做，不过呢，你要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要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所以神每次管教他百姓的时候，总是叫我们跌破眼镜，因为我们信不来，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好了，所以等到神真的兴起审判的时候，神真的兴起了管教的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觉得神的手好像太重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不能容忍雅各家的罪恶，他当然也不能容忍这个巴比伦的罪恶，一样的。而且巴比伦居然是恶人，而且吞灭比自己更公义的，神应该要说话才对，结果好像神没有说话，所以他就等候神第二个回答。所以第二章一开始说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认真的，他一面问了一些问题，但另一面呢，他也等候着主能够告诉他。他对我说，将这默示明明写在板上。前面有默示，但现在慢慢这个默示呢，要写在什么？要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默示是写在板上，也写在哈巴谷书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他不光是有负担，而且现在能大家一看就能够明白，一看就能够懂。所以你只要把这些话要写在板上，那当然这些话后来也写在哈巴谷上。那么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所以证明这个默示要应验的。所以这个默示实在说来是预言，不光是在哈巴谷心中有一些话是带着重量的，不过这些话都是讲的将来的，这些话都告诉我们说神要做一些工作。一面来看好像人睡着了，神要把人叫醒；一面来看好像教会荒凉了，神的百姓荒凉了，结果神要叫他得着复兴。所以呢，你看当时神怎么样在以色列身上工作， 谁也怎样要在教会身上工作，所以很明显的这个预言是一直要应验下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弄清楚这个预言到底主要在讲什么。所以最重要的可以说这是哈巴书的灵魂，那就是第二章第四节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的生。实在说来啊，当你读到加勒底人的时候，圣经并不像中文一样明明的点名点加勒底人。加勒底人呢，是前面第一章六节所说的，我兴起加勒底人。后来圣灵从来没有离开主题，所以称到加勒底人，称到他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在这里只提到一次加勒底，然后其他都是讲的他，用代名词，很清楚的。我们说过，等一等你就知道，神的话启示是非常非常清楚。为什么在这里，在中文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没有错。可是呢，如果你读原文的话，它是接着上面，接着第一章六节的，明明讲到加勒底人，后面就用代名词了，讲了他，你就叫加勒底人，讲的加勒底人就是讲的他，所以他呢是和义人是相对的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义人比因信的生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他就是恶人，因为恶人吞灭比自己更有公义的，明白吗？没有错，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，他们有强暴，他们有罪孽，他们不义，但是比起恶人来说，他们要义的很多很多。所以呢，现在有一句话是安慰的话，有一句话是写在板上的话，有一句话是预告，是预言，将来有一天这些事情要发生的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问他是谁，义人又是谁？那很明显的，这个他当然指的加勒底人，当然指的巴比伦。那么义人呢，当然指的以色列人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些以色列人是谁呢？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？当时亚伯拉罕从哪里来的？当时亚伯拉罕就是从加勒底来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神当初当亚伯拉罕还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亚伯拉罕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因为是在偶像堆里面长大的，所以偶像多少给他一些安慰，偶像多少给他一些光，不过那个光就像蜡烛的光一样。那现在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他第一次，他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，他就知道怎么给黑暗下定义。他从来不知道黑暗是怎么一回事，现在他知道说这个叫做黑暗。所以当偶像和创造宇宙的神一对比的时候，一个是荣耀的神，一个是丑陋的偶像。但是很稀奇，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对他来讲，只要那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就够了，明白？他就知道什么叫做黑暗，他也知道什么叫做丑陋。没有荣耀就不知道什么叫黑暗，没有荣耀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丑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不是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在这个强烈的对比底下，现在亚伯拉罕呢，终于离开了加勒底，他就过了幼弗拉底河，那么他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。从此以后，偶像的世界永远留在背后。所以亚伯拉罕那个世界是怎么来的？所以大家读圣经就很清楚了。原来呢，当你读到第三章，人类就堕落了，对不对？那堕落呢，当然堕落在罪的里面，很清楚，这是第三章。但是第六章你看见人就堕落到肉体里面，所以人就不与肉体相争，本来要相争的，现在神弃权了，神说我不争了，那么所以后来洪水就来到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人堕落是三部曲，不是一下子堕落的， 第一，堕落在罪里面，然后呢，罪就从中心就达到圆周，罪就开始污染我们的思想、情感跟意志。那么这个污染的魂、污染的人格就是肉体。那不止如此，那过去呢，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么生命树的生命要来做主，要来管理我们的魂，那我们的人格就管理我们的身体。所以这个人是个正常人，这个人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平凡的人。怎么平凡法呢？就是说根据神的创造，灵在最上面，然后魂在底下，然后身体在更底下。所以身体受魂的支配，魂呢受圣灵的管理，这个就是正常人。但是后来呢，人堕落了，人堕落以后呢，人就倒过来，因为灵慢慢就枯萎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，这个我们的身体就喧宾夺主，就爬到这个魂的上面来，就支配我们的魂。所以从此以后人就颠倒过来了。所以中国人每次找人的时候，从前古时候在这个柱子上一定写寻人妻，那个人一定倒过来写的。那么的确根据圣经，自从人堕落以后，你看见不止我们的罪、我们的魂、我们的人格受了污染，而不止如此，而且一面呢，人格就膨胀了，魂就膨胀了。那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这个魂颠倒，人就颠倒过来了。所以慢慢慢慢，人就受了什么？就受了这个身体的支配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本来这个人是活的魂，他的特点是他的魂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有70个魂下到埃及去，那是尊贵的。所以人造好，神造好的人以后，神仙吹气在人的身上，在亚当的鼻孔里，所以他的里面就造成了灵，造成了一个灵。那么神的里面的灵，里面的灵呢，和这个身体一作用以后，就产生了活的魂。所以亚当呢，就变成了活的魂，很清楚的，这是人的特点。人的特点是他在哪里的人特点，就是因为他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意志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他把他的思想、他把他智慧火花给了我们一点，就变成我们的理智；他把爱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，就变成我们的情感；他把他的自由给了我们一点，就变成了我们自由的理智。所以人在什么地方像我们的神呢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，我们整个人格里面叫我们想起神，因为这都是神智慧的火花，都是爱的火花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呢，神是以荣耀尊贵赐给我们来做我们的冠冕，人呢就果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应该特点就在魂。但是等到人慢慢慢慢受身体支配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人慢慢就轮到次人的地位。什么意思呢？当初神造人、造野兽都是用泥土来造的，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啊是用泥土造的生命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的肉身。我们可以有肉身，但是人的尊贵就是他可以支配他的身体，他不被身体支配。什么时候他被身体完全支配了，那么不要忘记跟动物就差不多，那个生命就是动物性的生命。但这个动物性的生命，它可以不是动物性的，它可以，因为它可以完全受它人格的支配的。所以按道理来讲，应该身体听人的话，人不应该听身体的话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靠在枕头上，告诉身体说要睡了，它就睡了，不需要吃安眠药。你看见吗？身体听他的话。但你怎么知道人堕落了呢？刚好翻过来了，你看见说到时候呢，人就听了身体的话。你看见神创造人所以是魂，就是因为他尊贵，他可以控制，他可以支配他的身体，明白吗？吃是对的，但偷吃是不对的。所以他的魂可以告诉你说，这是吃，正当的吃，这是偷吃。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创造里面，婚姻的关系最圣洁的， 但什么时候有一个婚姻，有一个关系在婚姻之外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就是就是那个池子满到外面去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这个罪就产生了。对动物来讲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它要吃要喝，完全受它身体的支配。人也有一个生命，是动物性的生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人可以不是肉体，人可以完全叫他身体听话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什么时候人倒过来完全受他身体支配，那现在你不再形容他是个人魂吧，现在你要看见这个人就像什么，所以叫他肉体，明白吗？所以人既然变成肉体，神就不和人相争。所以现在人的特点呢，悲哀不悲哀，本来是一个魂，一个尊贵活泼的魂，完全照着神性样来造的，他能够叫身体听话。但是现在人颠倒过来以后，你看见酒精火一发动，人非喝酒不可，然后毒瘾一发作，人非吸毒不可，或只要荷尔蒙的火在婚姻的关系之外发动，你看见结果就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这些人都是很有智慧的人，这都是读过很多书的人，但是为什么？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在我肉体，就在我之中没有良善。所以什么叫肉体呢？肉体就是没有良善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坐在肉体里面，就完全受身体支配了。所以现在人堕落的厉害吧，不只是堕落在罪里面，他堕落到什么？堕落到肉体里面。这个还是第六章，但你读到第十章跟第十一章，你就看见巴别塔的故事，你就看见世界的故事，有70个国家。后来呢，在尼禄的管辖底下，他们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，那叫做巴比伦帝国，那个塔呢叫做巴别塔。神混乱口音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与神同等，他们要传扬他们的名，很稀奇啊。圣经是从中东开始，圣经的历史也是从中东结束。最早最早是巴别塔的故事，不是吗？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到了不知道到了二零多少年，不知道，也许10年以后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知道说，最高的楼是在杜拜，已经不是台北了，已经跑到杜拜去了，那是世界最高最高的楼。但是杜拜告诉我们说，大概再过多少时候，他们要盖一栋楼，那栋楼呢，大约1公里那么高。那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说，当你日落的时候，你看见太阳不是下山了吗？如果你坐电梯再跑到顶楼去，你会第二次看见太阳再次落下来，从来没有看过的。那么好，最近呢，特别是在伊拉克，特别是靠近这个可能是大概是伊甸园的附近，他们说要盖了一个更高的楼，那应该是比刚才所说的那个楼还要高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那个要成为什么？要成为中东的骄傲。所以如果这些事真的发生的话，那果然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今天呢，你怎么知道一个城市发达？你看它有多少个高摩天大楼，那尤其很多摩天，你到美国去看，很多摩天大楼都是方尖塔型的，知道吗？方尖塔严格说来就是巴比伦的代表。你看见今天很多人到了罗马，看到很多方尖塔，因为他们到了埃及去征服埃及，他们就把方尖塔就带来。那最早最早方尖塔在哪里？是从巴比伦去的。所以你看见等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，他做梦，他不喜欢那个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梦告诉他说，这个头只是金的，意思就是巴比伦到了头就完了，然后呢一定会变成银的，他不高兴。所以呢他就要做一个像，叫大家远远就要拜的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 那个像应该就是方尖塔。那方尖塔下面是方的，上面是金字塔，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，不光头是金的，身体也是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尼布加尼撒不甘心，他希望说巴比伦能够到永远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神也借着那一幅的图画告诉我们说，虽然表面上有巴比伦，有波斯，有希腊，然后有罗马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从头到尾都是巴比伦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巴比伦有一个版本叫做巴比伦的版本，有一个版本叫做波斯的版本，有一个版本叫做希腊的版本，一个版本叫做罗马的版本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只要看那个最后，你看见说从头到尾叫通都是金的，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睡不着觉，为什么他坐下就忘记。你看一个人不喜欢一件事情很容易忘记，所以他不喜欢的就是只是个镜头，他希望整个全部都是金的。但一面来讲这代表他的野心，但同时也给我们看见说，一直到今天大家都承认吧，到了主要回来以前，你看见说许多人很稀奇，到了今天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从头到脚都是金的，到处都是马门主义，到处都是拜金主义。犹太人不拜偶像的，对不对？他从巴比回来他再也不拜偶像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马门面前，在方尖塔面前，在从头到脚通通是巴比伦的面前，你不由得你不低头。所以表面上犹太人没有拜偶像，那他的的确确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大帝国，全世界向前看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不管什么主义不什么主义了，只要国家能赚钱就可以了。所以表面上是某某主义，但是其实呢也简单，都是资本主义，都是向前看。换一句话说，各个都是拜金的，各个在金子面前没有一样不低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这就是告诉你说，为什么在美国选举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只要谁的钱多，他只要捐，你说捐那么多钱做什么呢？一点用处也没有啊，不要紧的，你捐了那么多钱，就后面有很多人为你效力。你要从海里面找出一个针，他都能替你找出来，很简单。所以中国不是讲有钱能够使鬼推磨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只要有钱，你只要有钱，你不要怕你办不到，你只要有钱，你不要怕没有选票，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到底什么是原则，什么不是原则？按理来讲，新加坡那个时候当时是非常清高的，对不对？那当时讲到赌场的时候，那个李光耀说这个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这个事。就怎么会想到在他的任内他居然就有了赌场。今天大家如果到新加坡去的话，那当然他们可以说我们国民是不赌的，我们自己是不，他一定想尽各种的办法，但是为着新加坡的这个发展，为着新加坡的前途，他明明本来是 over my dead body， 结果最后你看见很多事情就发生了。那为什么许多政治家也好，政客也好，他那个脑子急转弯呢？为什么？很清楚的，当全世界都向前看的，当全世界都拜金的时候，你能够不拜吗？你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要记得，有正义，有公理。如果正义得胜，公理得胜的话，就没有这些东西了。但是最后呢，你看好了，一定是金钱得胜。哪里有钱，你看没有人不低头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远远的人都要拜那个金子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吗，那个时候神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离开巴比伦，办不到的，弟兄姊妹。当你看见巴比伦的花花绿绿，你巴比伦本来不要忘记了，本来以色列人呢还没有被掳以前，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， 但是被掳以后呢，他们就变成最好的商人。他们什么时候学会 international banking 的？是在巴比伦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到底以色列人被掳是福还是祸？请问大家，今天犹太人有今天，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。但对我们来讲，巴比伦是悲剧，不是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什么是黑的，什么是白的。昨天是黑的，今天就可以变成白的，明白吗？问题就是，只要落在罪人的手里，恶人围困一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是错误登上宝座，是公理反而上了断头台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你是哈巴谷，如果你是神的先知，如果你受了神的教训，你的心不会伤痛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谁，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，他的一心天天的伤痛，有什么用？伤痛到一个地步，你告诉女婿说审判要来到，女婿以为说你像普通一样说笑话的。一个本来不说笑话的，一个本来有板有眼的罗德，怎么会现在他的女婿话都听不进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不相信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一人只剩几个了，可能十个都不到。你说这样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？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，人不止堕落到罪里面，人不止堕落到肉体里面。到了第十一章，当七十个国家在尼禄的带领底下建了一个大的帝国，而且建了一个大的塔，要高通到天上。请大家记得，当初亚当的堕落是个人的背叛，现在是集体的背叛。那个集体的背叛，那个集体，圣经称它做世界。所以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恶者要什么？恶者就是你拜他就可以了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